弟兄姊妹平安。網上面參加的弟兄姊妹都平安。咁我啱啱咧就問咗我哋負責網上弟兄姊妹啦。其實而家咧都有63位喺網上面一齊睇緊嘅喎。咁我都希望我哋大家記得啦，紀念佢哋其實同我哋一齊聚會緊嘅。咁另外都即係歡迎今日第一次嚟參加我哋嘅啦。咁都我咧今日咧就特別唔緊張嘅，點解咧？因為咧我今日我外父外母嚟咗捧場，咁咧就佢哋幾年 Covid 冇嚟啦，咁就好好啊！佢哋嚟咧都問我哋嚟捧你場得唔得啊？會唔會好大壓力啊？咁我話唔會，咁你支持我咁樣好好，咁大家完咗崇拜都可以去認識一下嚇。我會介紹，所以今日特別不緊張啊。啊，我哋今年教會三堂一起讀邊一卷書啊？記唔記得？係啦，《士師記》。《士師記》入邊咧就記載咗上帝點樣興起士師去帶領以色列嘅一段歷史。在这段日子里面，无论上帝怎样不断兴起士师去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是不断失信于神，整个以色列国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是越来越之失控的。当我们去读士师记过去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们呢其实读的时候就去了解当时发生的环境，他们的人怎样回应他们所在的处境。我们在从中我们明白他们有什么过失，在当中就教导我们一些属灵的智慧，教我们怎样继续行我们自己我们教会的路。今天我们来到士师记的终章，让我们一起再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让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就算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对你不忠，你却仍然信实为他们带来拯救。求你藉着你的圣灵使我们可以去谨记住你怎样爱我们，你是信实的，让我们去反思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教会的生活。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士师记呢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约书亚死后，以色列呢就在一个没有领袖的情况底下，去试图呢驱逐在剩下在迦南地的外族。很不幸呢，以色列人就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所以 在士师记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就读到一个所谓叫做士师循环，而士师记第二章就跟我们概述了这个循环是怎样在士师的年间不断地发生的。第一个阶段就叫背约，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上帝，背弃他，追随迦南人异族的神，跟他们的习俗去拜神。第二个阶段就叫欺压，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受到周围的迦南外族人去攻打他们，令到以色列人极其困苦。而每当以色列人悔改之后，下一个阶段呢，第二章又讲就是拯救，上帝就会兴起一位士师，将他们由压迫者的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呢，在他们经历和平之后呢，而带领他们的士师死了，以色列人就会再陷入背约的状况当中。很可悲，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经文说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这样呢，我们又回到这个循环的起点。而过去半年呢，我们都有机会一起去读关于四位大士师的事迹。他们就是底波拉、基甸、 耶弗他參孫。呢四個士師嘅歷史，唔單止讓我哋讀到士師循環點樣喺以色列國當中不斷重演，而且咧，俾我哋睇到咧，上帝點樣用一啲有缺陷嘅領袖去拯救佢哋。嗱，我哋首先就讀到底波拉呢個係正面嘅角色嚟嘅，但係故事入邊咧都有提到一位領袖，一位軍事嘅將領叫做巴拉，佢就面對眼前嘅戰鬥就冇信心去害怕，所以佢要求底波拉同佢一齊去。而第二個士師基甸，佢不但出表現出佢有一個自卑感，佢更加對上帝係表示懷疑，唔單止要求一個，要兩個嘅印證，先至肯去接受神俾佢嘅使命。喺耶弗他咧，我哋又揾到一個背景有一啲缺陷、有啲複雜嘅士師，佢最終都係對上帝有一個偏差嘅認識，發出一個草率嘅誓言，犧牲咗自己嘅女，最後就參孫啦。佢由開始到最後都係遵循自己眼目嘅情慾，佢順服唔到自己嘅心靈，追隨即時嘅感覺同埋情慾嘅誘惑，最後咧就賠上咗自己嘅生命。四段嘅歷史，同一個惡性嘅循環，四個人物都有睇到有缺陷嘅領袖喺當中。最後咧，我哋嚟到《士師記》呢一卷書結尾嘅章節，就係17章到21章，就造成呢本書一個結語咁樣。當中咧記錄咗咧以色列再冇士師領導嘅一段時間。佢點樣講咧？17章第6節，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嗱，我哋今日都讀咗幾次啊。兩個禮拜前咧，陳長老嘅講道都有教導過我哋嘅呢一句説話咧，喺士師記結尾幾章當中咧，係不斷重複嘅嘅一個點題。第十七章開始，同埋第21章嘅結尾，首尾呼應。唔好意思啊，撳個 Siri 出嚟都有嘅。係啦，第17章同埋21章係一個首尾呼應，講出咗以色列當時嘅狀態。而18章和19章每一個新的故事敘事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會讀到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當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時候，經文開宗明義就是說上帝那個日子沒有再興起士師，沒有再興起領袖去拯救他們，沒有士師，沒有君王，沒有領袖，就變成了一個各人任意而行的世代。好像陳長老說呢，原文那裡是說各人行眼中看為正的事，看為正的事，大家記不記得陳長老說？我們讀到上次就是17、18章，那些人就自己做偶像給自己，在自己屋裡面設立聖壇，而那些本來是負責敬拜的利未人呢，他們就沒有得到以色列支派的支持，利未人要四出去找工作，找一個容身之所。17、18章就講到其中一個就投靠了一個家庭，成為一個家庭的祭司。17、18章已經是一個亂局，很混亂了。但是進入第19章的時候呢，可以這樣講，一個講法就是事情沒有最差，只有更差。19章第1節就說，那個時候以色列沒有君王，沒有王。然後呢，19章呢，剛才主席都讀了一些，是有一個很長的篇幅的，19章很長，講了一個令人骇然毛骨悚然的故事，很恐怖的。而當中呢，就是講到有一個利未人娶了一個妾侍，跟著他們呢去到便雅敏支派的一個城鎮呢，就被匪徒去挟持，最後呢，這個妾侍呢就被這個城鎮的匪徒強暴，引致到以色列支派中間有很多仇殺發生。19章很詳細的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就是告訴我們知道呢， 以色列當時的情況去到一個差到一個什麼程度。十九章不單止個過程情節是很暴力的，更加嚴重的是故事當中一個正直的人都沒有，城鎮裡面的匪徒喪心病狂，他們沒有去接待鎮上面的客旅，更加對他們犯出了一些令人髮指的行為。他們就是要他們敲門，要他們出來，說要去認識他們，認識這個來客，但是其實就是要強暴他。這個故事很熟悉的，其實有一些客旅去造訪一個鎮，跟著他們聚集要求這些客旅出來，有沒有人有印象在哪一卷書都講過呢？類似的事就是創世記裡面，創世記裡面呢所多瑪的事情在十九章再一次發生，但是這一次呢粗暴對待客人的呢不是外邦外族，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以色列人。這個故事裡面呢有一個接待這個利未人的老人家，他雖然接待了他，但是去到危險的時候，他都是將自己的女兒，將利未人的妾侍拿出來去做犧牲。最後個利未人呢他自己收了一個妾侍，但是呢這個妾侍對他來說是一個他的物件多過是一個人，他就是親手將這個妾侍交了給城鎮的匪徒。而第二天當他離開的時候呢，他發現個妾侍攤了在個門口那裡，他就只是叫他起身，他不回應了，他就帶個妾侍回去將他切開十二份，就寄去以色列各地十二個支派。而這個事件引發出來的惡果就記載了在士師記最後一章，就是以色列團結一起對抗敵人。他們對抗什麼敵人呢？士師記一章一節的時候有講到他們一起，以色列人一起起來對抗迦南人。去到士師記最後的時候是講他們聯同起來一起對抗便雅敏人。你看看經文就見到有個對照的，由開始聯起來對外族，去到最後呢就對抗自己人。而這一場仗呢對便雅敏人呢傷亡的人數是數以萬計，激烈的戰役之後呢以色列人殺紅了眼，將便雅敏趕盡殺絕。經文說呢所有眼見的人和牲畜都用刀殺盡，放火燒曬一切的城邑。他們做完這件事之後去到21章了，他們意識到、自己做過龍了。個結果呢就是以色列人便雅敏人呢沒有妻子，經文就說他們痛哭祈禱說以色列的神啊，為什麼在以色列會發生一些這樣的事呢？為什麼以色列今天會缺乏了一個支派呢？我讀到這裡的時候呢我就想這個情況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其實我就想起這一幅網圖，就是根本是以色列人自己攻打便雅敏人，跟著轉過頭呢就說為什麼會缺乏一個支派呢？其實是自己造成的，以色列人。而荒謬的事呢未停止，以色列一班長老他們就開會討論啦，便雅敏人沒有妻子，我們怎麼辦呢？有什麼解決的辦法呢？他們就說在示羅每年有一個節期的，這個節期好像就是屬於敬拜神的節期呢，還有那時候有很多很多的女人會在那裡慶祝和跳舞的，我們呢不如這樣啦，就叫便雅敏的人去那裡躲埋在草叢裡面，到時那些女人跳舞呢我們就個個跳出來，一人抬一個回家啦。 这样解决问题的事情真的这样发生。这些便雅悯人就去到一人夹硬抬一个女人回家就做自己的妻子了。士师记去到这里，跟着最后就说，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这个就结局，是在一个分裂、离散、一个落寞的状态，完结了士师记。士师记这一卷书呢，记载了一段以色列历史里面令人很不安、很惶恐的时间。在这几章里面，社会丧失了规范，道德沦亡，没有法律，没有秩序。最后作结的，作者用这一句作结，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其实说以色列里面没有王，在政治学术一个术语里面，我想起呢，就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英文字是 anarchy， 就是没有领袖。这个就是当时作者想讲的状态。但这个不是一个对情况的描述，作者呢是讲当时的一个诊断来的。就是以色列没有王，所以每一个人呢只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来到这里，我就想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呢，就有两条小的鱼，年轻的小鱼在游水。他们在一路游，游的时候呢，就遇到一条老的鱼，相反方游过见面。跟着这条老的鱼就跟两个年轻的鱼就说，啊，早晨啊，今天水靓不靓啊？年轻的两条小鱼就没有答他，就继续去游水游下去。游一阵，其中一条呢就停在那里，转身跟他的朋友说，什么鬼是水啊？什么是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一个名作家叫 David Foster Wallace， 他用这个预言去说，我们对我们周围的文化，对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我们是毫无意识的，我们是不知道这些是发生的，在我们身边就好像两条鱼仔游水一样，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水来的。而所以我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反思武王，这个不是我们面对的政治问题，而这个呢更加是一个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问题。而我们在生活在当中，好像在当中游水呢，我们未必是去察觉到的。两个礼拜前呢，陈长老就语重心长跟我们说，教会面对着世界带给我们什么的挑战，有什么问题。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去一起去反思一下，各人任意而行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呢，是怎样潜在在我们教会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例如呢，我就想跟大家思想一下几个常会用的教会或基督徒间会用的语句。但我先说呢，不是我自己都是很醒得着的，我常都会说这些说话的。但我只是想想一想，其实说这些说话的时候，背后会不会有一些意思在里面，我们想埋了一遍的呢？其中一个呢就是这样说的，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出于耶利米书29章11节，他说，我知道我为你们定的计划，是为你们兴盛，不是损害你们，是给你希望和未来。这个经文呢就是讲着巴比伦，怎样以色列国去巴比伦流亡的时候的一个信息。但很多时候呢就用来讲一个对个人 將來嘅一個好似空頭支票咁樣，其實唔係個人嘅，其實係對成個以色列國。如果我哋讀嘅時候，我哋要知道係對成個教會群體，係我哋群體神對我哋群體嘅一個允許，一個承諾。嗱，又喺第二個可能會嘅，就係我靠著那加給我能力的，凡事都能作。嗱，呢一句咧經文就好受歡迎嘅，好多人會印喺衫上面啦，或者甚至乎咧，好多人咧會將呢句經文咧變成一個紋身紋喺身度，就去鼓勵自己啊！我靠住神，我就乜都做得噶啦，乜都做到嘅咁樣樣，好似好鼓舞人心咁樣樣。但係我哋又要睇翻個經文前後講緊咩咧？其實保羅就係講緊佢所有嘅事情，唔係凡事都能做，唔係全部嘢都做到。佢只不過講緊咧，佢係點樣知足，佢點樣喺卑賤、喺富足嘅當中，佢都可以去知足。呢個就係佢所講佢可以做到嘅事。更加就係佢十四節話：你哋同我一齊受難，原是美事。即如果我哋抽空淨係睇十三節咧，而同埋成段經文睇嘅段落咧，有兩個意思嘅喎。呢度係講緊受苦啊，講緊喺苦難當中嘅知足。呢一個係我哋基督徒要去一齊去承受、一齊去面對嘅，唔係個人去做到嘅一啲事。最後一個講法就係話嗱，呢個事最後係我同神之間嘅事啦。或者有陣時候會講話呢件事係你自己要同神交帳啦。嗱，係啱嘅，我哋同神係有一個關係，我哋係要面對神嘅。但係咧，我哋所做嘅決定，我哋所做嘅行動咧，有影響嘅。就算係淨係我哋同神之間嘅事，或者係你要同神交帳嘅時候，但係當你做一個決定嘅時候咧，你對你身邊嘅人，無論係家人、你嘅群體，係有影響嘅。所以咧，講到個人主義嘅時候咧，我想講講今日我嘅講道嘅題目。其實有兩本好重要嘅著作，一本咧就係托克維爾叫《民主在美國》，第二本咧就係貝拉叫做《失序的心靈》。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境，兩本書呢都是批判個人主義在西方社會的影響。而我今天去講士師記個人主義的總結題目都是失序的心靈，但是不是秩序的序，是跌落來的序。為什麼會說失序跌落來呢？因為呢，我們一路讀的時候呢，看到士師記裡面有一個循環，就是不斷地在循環。而他們整個士師記，我們由第一章是很明顯看到一個向下的軌道，是每況越下越來越差的。那一個這樣的螺旋的狀況就出現了，我們是在這個循環，但是一路都是向下的。那我看到螺旋這個，我就想起好像搭飛機一樣。那我就問一個，我就約一個認識駕飛機的朋友吃飯，我問他關於這個這現象，他就告訴我知呢，這個現象呢叫做墓地螺旋，或者英文呢就叫做 Graveyard Spiral。 一架飛機呢是一路轉一路落，落到地機位人亡。怎麼發生的呢？這件事其實呢是駕飛機的時候呢，那個機師呢，我們耳朵裡面就有個系統知道架機是否斜了或者平的嘛，但是呢如果斜了一段時間的時候呢，我們是會適應了這個狀態的。我們耳朵適應了這個狀態呢，就不知道飛機其實斜了，機師呢就進入一個狀態， 他根本不知道斜了，以為是平的。那如果他那天的視野呢是不清晰呢，是很大霧的話，他就看不到水平線嘛， 他就不知道当时的环境是怎样。他就看到哦，机器在这里下降紧，他下降紧自然的反应呢就是拉支杆，希望机可以再上升。但是其实机斜了呢，只会加速这个螺旋，加速这个旋转，越来越急。到他发现到架机原来下降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已经离开不了这个螺旋，就机毁人亡。那我又去看究竟他怎样离开这种状况呢，怎样离开这个螺旋呢？原来首先呢，他将个飞机的动力是降到甚至乎是停了那个动力的。跟着呢，下一样要做呢，就是不要依靠自己身体的感觉，不要靠视线，看回面前那个仪表板究竟说的飞机的状态是怎样。那他就跟着仪表板的数据呢，去扭回架机平回了。当机身真的恢复回平的时候呢，他才加回动力去前进。而这个飞行这样的图画呢，就是好像我们个人主义当中的情况。当我们看不到前面的境况，或者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依靠自己当时的反应感受去做决定。我们本能可能想拉杆，做一些东西去靠自己的方法去将自己带回起来。但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做呢，只会加速我们的下降，我们的螺旋。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乎是陷在了看不到的罪的当中，我们生命就进入了一种循环，一个下降的螺旋。那个时候呢，我们反而就像驾飞机一样，我们要放慢回来，我们谦卑自己啊，可能我有误判，或者被过往的经验误导了我们。我们看回个标板，我们有上帝，有圣灵，有圣经，有教会群体去帮助我们找回灵命当中的平衡，脱离这个循环，那就回到正轨那里。过三年，我们离开了 COVID 这个疫情。大家记不记得疫情开始的时候，很多 uncertainty， 很多未知之数，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而当时一个进入了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人和人之间呢被迫是要隔离，有 physical distance， 社交隔离，被迫去隔离的是身心灵人和人之间的隔离。但是呢，我们可能不察觉的是，可能那种的隔离的状态呢还存留在我们当中的。所以不单止我们主恩堂，其实普世教会呢都是一起去重拾回，一起去找回前面的路出来，怎样回到正轨的当中。而我去看回呢，我们崇拜呢好好啊，我们都差不多坐满回。所以我想跟大家鼓励大家，如果你身体是许可的，尽可能要回来实体的聚会，实体的崇拜。疫情当中，网上崇拜、网上圣餐、网上团契是当时逼不得已的措施。所以如果许可的，我希望大家都回来身心灵一起去敬拜。因为不是你们，不单止你们需要敬拜这件事，而是教会这个群体都需要每一个人的。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呢用一个这样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去修正这个个人主义。这个比喻呢就是基督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知道呢，我们好像身体的肢体各有不同，就组成同一个身子。我们需要彼此，需要大家的。眼不可以跟手说我不需要你， 頭唔可以同腳講我唔需要你。看似弱小嘅部分咧，係唔可以缺少嘅，係特別需要我哋照顧嘅。而我哋當中咧，有一個人受苦啊，我哋一齊都受苦嘅。有一個人得榮耀咧，我哋一齊就歡喜快樂。其中一個咧喺疫情之後，我聽到好有鼓勵嘅分享，就有弟兄話俾我知道咧，佢喺疫情之後咧開始翻同唔同嘅弟兄去見面啊，約翻佢哋出嚟食飯，約佢哋出嚟飲咖啡。而佢見嗰啲咧，唔係淨係佢團契見到嘅人，而係佢會約一啲佢見唔到嘅人，甚至乎少見唔熟悉嘅，佢會關心佢哋，去了解佢哋嘅近況，睇下佢哋最近嘅狀態點樣。未必係佢最喜歡嗰啲朋友嚟嘅，但係佢都會去約翻佢哋。基督嘅身體就係咁樣，我哋係唔一樣唔同嘅，但我哋唔可以話我哋可以冇咗邊個嘅。我哋每一個都需要，係年長嘅、年輕嘅、退休嘅、讀緊書嘅、嚟咗加拿大幾十年或者啱嚟咗一個月嘅、信主60年定係啱啱信主嘅，一齊先至係教會，先至係基督嘅身體。所以士師記最後雖然佢好似一個好絕望、沮喪嘅結局，但其實當中是有盼望。當中說那時候以色列沒有王，我們知道士師記裡面沒有王，但是作者指向著將來會有王，以色列確實會有一個王，而這個王呢是一個完全完美的王，不是掃羅王，不是大衛王，不是所羅門王，不是約西亞王。這個王統治的不單止是以色列國，我們知道這位王是誰。這位王他來到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他就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耶穌基督。让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一个王给我们，他谦卑自己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为我们舍身复活，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会陷入一个个人主义的螺旋的当中，反而是仰望着耶稣基督，仰望着他的拯救，我们的生命是成为一个见证，是让人看到我们是一个有王的群体。求你叫主恩堂是可以联络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奉主耶稣基督名义求，阿们。
一起的是《以斯歌》的唱。